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第最后的28节。这边很有趣的是讲几件事情，而这几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都跟耶稣有关。也跟法利赛人有关。我现在越来越读圣经，我在说，假如我们从道理的角度去读，读到最后会读岔路。我们从事实的角度去读，我们会读出神要给我们的看见。我们今天遇到这件事，我们到底是像耶稣，我们遇到这件事，我们还是像法利赛人。那么我从这个角度今天读的时候，就发现法利赛人看重是什么？法利赛人看重的是这个律法。法利赛人看重的是标准。法利赛人看重的是对人的要求。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活在基督教界里面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什么叫很平常的事呢？就是说，假如我用这句话，就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类似像法利赛人。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人；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说，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做错了，违反了规定，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很普通，你也不要觉得反常，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还非常的敬虔，法利赛人还非常的敬畏神，所以他会把他的敬畏神跟他对律法的了解变成什么呢？变成对人的要求，而不是引发他一个对需要人的一种的负担，说就是一种的，就是他的敬虔跟他懂圣经变成对人的要求，而不是变成怎么？当人有需要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心愿意去帮助他。这是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我只是说像法利赛人这样反应的人很普遍。我们有这样的反应，你也不要自己不要很诧异。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或者别人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也不要去说人家，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是个普遍的现象，大家也不觉得错。因为是个普遍的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情况，反而怎么样呢？我们不这样，还有一些同侪的压力，因为大家都这样了啊。有的时候大家在批评这个家。讲那个时候，我们也插上一点啊，这样那样，是不是？虽然不是加油添醋吧，至少也是怎么样呢？落井下石吧，就变成这样。法利赛人的反应，对每一件发生他所眼睛看见的事，他里面都有一个律法的标准，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说，律法不能救人。有没有？既然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我马上里面就觉得你这样做不合神的心意，不对，做错了。但是等到我们用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算是律法的标准，神绝对心意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做得到吗？假如帮助他做得到，那么怎么样呢？耶稣就不需要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了。也就是因为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人就是什么呢？人就是用这套律法的东西要求别人，那么别人也用这套律法的东西来要求我们。所以呢，大家都是用神的标准来要求彼此的时候，怎么样呢？大家都没有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来。那么耶稣来了以后，是用律法的标准要求我们吗？不，耶稣用他自己十字架的爱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向神的标准。这一个真实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没有可能逃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这样的反应，我们也不可能胜过，或者我们里面那个不做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迷惑，没有可能胜得过。罪人不洁净，那么耶稣你怎么去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法利赛人根本不屑跟那些犯罪的人或者说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都以后很有恩赐，可以让他站起来讲道，让人扎心，一次一天有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这样的布道的恩赐能力的彼得跑到外邦人中间去，他也知道神已经用他的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使外邦人已经跟犹太人同归于，都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他已经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谛的。这样一位彼得怎么样呢？他本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耶路撒冷有几个门徒下来之后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装假，就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你想想看，以色列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己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他们都不知道。他只以要求人要这样，人要那样。但是耶稣来怎么样呢？耶稣来不是，耶稣来看到一个人愿意悔改，愿意跟从，愿意来听他讲神的话，他怎么样呢？他就接纳。为什么呢？因为人愿意来到耶稣这边听耶稣讲道，那么怎么样呢？他至少慢慢慢慢神的话进了心，他就有改变的可能，他就可能朝着一个不犯罪，朝着一个神所喜悦的道路去奔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拦阻人到神面前，我们只是要人靠着自己的毅力去做到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求别人做别人做不到的事，跟别人要求我们做我们现在生命没有到做不到的事，是50步跟100步的问题而已。今天世界上的好人坏人，软弱的刚强的，只是50步跟100步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本质上面的差别。那么本质上面的差别是什么？本质上面的差别是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差别。今天当别人要求我们做我们生命还没有不到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再要求顶多逼迫别人做法利赛人，不是吗？那么当别人不愿意做法利赛人的时候，而他愿意需要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一定去跟这些人作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意见呢？假如我们有意见，我们就跟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法利赛人中有一些文士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耶稣就看到他们这样讲，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就慢慢发现，今天所谓信耶稣基督教界里面有多少人自以为是义人，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根本不要耶稣，一直靠自己在懂基督教怎么运作，教堂怎么运作，所以怎么样呢？靠着自己的这个老我天生的这些本事在里面做啊做啊做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不要耶稣的。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服侍主，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感觉我们是需要主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感觉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有软弱，我们不完全，我们不但不完全，我们是非常有限。等到有这样的 sense 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要耶稣，不是吗？等到我们连我们有罪也不 sense， 我们不完全也不 sense， 我们有限，我们也不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会去要耶稣。耶稣这句话是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对那一些有病的人是安慰，对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是一种很厉害的提醒。是我们认为我们是义人，我们认为我们很康健，就不需要耶稣了。是，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人。那么一个有病的人怎么可以去看不起一个有病的人呢？只有自以为健康的人才会去蔑视，才会去这个不愿意接纳一个有病的人，不是吗？我们应该是同病相怜嘛，彼此扶持，一起来寻求耶稣的拯救跟帮助嘛，医治嘛。这个税吏，耶稣呼召他，他就跟随。我相信税吏是跟被所有人呢都弃绝恨恶的人，他有钱，他可怜到只有钱，但是突然发现耶稣居然跟他讲话，居然不嫌弃他，居然呼召他。我相信他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他从前人生追求有钱，所以呢，他就搞了这样一个像卖国贼一样的奴役他的百姓，是不是啊？借着跟向罗马政府效忠，奴役他自己的百姓，从中发财。我相信耶稣呼召他以前，我相信他这种发财梦已经醒了。他发现自己的可怜，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他不做怎么办呢？没有人要理他，没有人要帮助他。结果怎么样呢？耶稣在那地方呼召他，怎么不让他的心得着感动来回应呢？今天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去呼召一个已经知道悔改了不愿意再这样的人，我们呼召他来。什么叫来跟从我呢？用我的话，现代话叫来跟我一起住，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是什么呢？第二个事件是禁食。禁食是个规定，禁食还是一个需要。假如禁食是个规定，那么你不禁食就错了。假如禁食是个需要，那么你没有需要你在那边禁食，不是很虚伪吗？目的只是为了像那些法利赛人去跟人家可以夸耀我一个礼拜有禁食几次，不是只是去跟人家夸耀我做了什么宗教的活动，而根本讲不出我为什么要禁食。讲到最后只有个理由，我要减肥。那不信耶稣人也禁食嘛？我们信耶稣人减，不信耶稣人减肥要禁食，我们不信耶稣人为了减肥的目的也是要禁食。那么讲到最后怎么呢？讲除了减肥以外的理由讲不出来，就什么呢？这是规定，不禁食不好啊。举例来讲，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乃是，你为什么要禁食？为什么不禁食？我今天没有特别太深的体会对于这一段，但是至少我有一种感动跟感觉。我们人生有任何的难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恶者的诱惑或者魔鬼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像进入了犹大的心，进入了彼得的心，有没有？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让犹大有一个思想，要卖耶稣换30两银子。魔鬼不知不觉地进了彼得的心，让彼得拉住耶稣，要他不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没有办法胜过的一种的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会禁食。最近我们爱之家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哇，一件很天大的事情，有人就开始有感动， 自己也有感动，他进食在那边祷告，别人听到了这件事情，也在那边进食祷告。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主啊，只有你能够来解决，愿意付点代价，主啊，愿你来解决。那么，当然我下面分享的不是说这些进食的人，好像不经历神的同在。我的意思来说，耶稣的肉身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只要来跟随我，你不需要进食，因为你大小一切的问题，我跟你同在，你放心。而等到有一天怎么呢？而等到有一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他升到高天之后怎么呢？他高天之后，我们要一种什么方式来经历真正的好像那种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呢？我们借着真心的进食，我们在进食的里面，进食的意义还不是不吃饭，进食的意义乃是让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难处的里面，一方面神有能力，耶稣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难处，第二个我们真的进食，这样的跟基督完全的联合的时候，可以让耶稣来与我们同在，来温暖激励我们心里的力量。今天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一天到晚要求人家做的事情，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我们常常讥笑那些其他宗教的人，是不是啊？一天到晚讲一讲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今天我们的祷告比那老和尚好到哪里，对不对？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讲人家不知道你所信的什么，去信有什么意义，那么反过来讲，我们今天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跟我们生活里面的关系，跟我们人生面对难处的时候的关系在哪里吗？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会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说是新约时代了，耶稣已经来了，从前犹太人耶稣还没来，他们不知怎么样，今天耶稣已经来过了，耶稣来过了又怎么样，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位复活的耶稣的里面去经历他话语一切的真实，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我们就会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只会说你为什么不来做礼拜，你为什么不读圣经，你真问他说那你读圣经为什么啊？读圣经不规定要读呢，做礼拜是规定要做礼拜的，你问他你来做礼拜几次遇见神里面有感动，好像神经历神的同在，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个地步，神真的接着我们所读的圣经向我们说话，成为我们在一个困难难处痛苦里面的一个属灵的粮，让我们的心得着温暖饱足跟刚强。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哦？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安息日，千真万确，十诫里面规定的嘛，安息日，但是圣经里面讲守要守安息日，对不对啊？以后什么叫守安息日，什么叫不守安息日，谁去定规的啊？安息日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后来很细，是谁去定规的？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没有？是谁去把你有尽心了没有，你有尽力了没有定一个标准，说这才叫爱神，谁定的？人定的。所以我们到最后是用人定的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我们把神的心意用我们的意识定了一个标准，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今天的基督教界这个现象普遍吗？还是不普遍？我们常常把一个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做法定了一个标准去要求别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什么？ 是为人设立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心真的希望人能够歇下一切他所做的功，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假如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大家都可能会懂，什么叫懂呢？给你放假，你高不高兴啊？高不高兴？大家要跟政府国家去争取公定假日了吗？为什么去争取公定假日？这一天我可以休息了，一天呢我做工很辛苦，是不是这样？今天假如说一个国家规定说好，这个黄金周期，对不对？黄金周期完了，还有规定许许多多，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要了。等到他放假的时候，什么比他做工时候更痛苦？这个你怎么去想啊？哎，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就神当年要人有安息日，是让人能够安息。今天到最后怎么样呢？人把这个安息日变质到个地步是什么呢？是人为安息日预备的哈，就是神造了人们要让人来守安息日，才要有个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借着安息日是要让人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息，可以卸下一个礼拜七天里面的六天里面一切的劳苦，面对的难处，可以在神的面前享安息。现在搞到最后是这个安息日搞的规定是比一天到六天还更多的事情，搞得这安息日更不安息。星期天最辛苦，有些人呐、不是吗？不做礼拜也不对，做礼拜去唱歌不站起来也不对，坐下也不对，哇，服侍神这样也不对，不去做招待心里也不平安，做了招待这个不合适，也搞到最后礼拜天更辛苦啊，干嘛是吗？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今天读的时候，旧布新布，什么旧皮带新皮带，我到这边只有一个结论，今天我们是把神的东西掺杂在旧的里面，结果通通弄坏，该杀的物给他归给该杀，神的物给他归给神，我们胡子眉毛统统捏在那个地方，神不神，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说这个事情不是会漏得更厉害，破了更大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在神的家中，人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掺杂在里面的教导有多少？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经历，神的生命跟我们自己老我调和在一起做的事情又有多少？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不是那个布嘛越那个衣服嘛越来越破，而那个皮囊嘛裂开嘛酒都没有。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耶稣，耶稣，耶稣，我们讲耶稣的里面，到最后调上了自己的肉体，到底是耶稣得着荣耀呢，还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里面很清楚，我们承认我们肉体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相信主的话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今天我们常常喜欢用属神的东西来装填我们肉体里面一切的软弱，事情是越搞越杂。我们只要承认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只要看重那个新的在我们的里面，把新的东西给他，新的东西在新的衣服的上面，这才是一个美嘛。新的酒摆在新的袋子里面，它才会那不会炸不会漏嘛。今天你看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要用新的东西来撑我们的旧面子，撑到最后会怎么样？你们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们，耶稣的心，我为了来撑我这个旧面子，搞到最后怎么样呢？人也觉得恶心啊，自己也生命也不成长。我们丢弃我们的旧，我们就要主的心。你慢慢会发现，有一些荣耀的事情，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到最后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真的愿意跟人家赔，不是道歉认罪，因为这是旧的， 今天好好想想嘛，我们从旧的东西里面出来，最可怕的是新的成分一点都没有，还把它解释成这是新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旧的很难看，它变成这样了嘛。大家不要以为今天世界上有这个清汤变鸡精，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没有耶稣成分的东西，搞了一些什么花样，说以为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对人有营养吗？对人生命有供应吗？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就钉死我们的旧人，好让耶稣基督的心在他自己新造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